先翻而立，再都给我们背下来。我们能量在这里继续先背下来，接着站立。给我们的乡里们接下来的机会，越相应。
我
们主啊，我们主儿女都把家里都撇下，主啊，来在主里聆听你的训诲，来聆听你的教训。使我们今天一天走天路和地上，让我们今天的新的一天里，我们从早到晚，愿我们都荣耀主你的圣名。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和地面，你保守我们的口，不叫我们说污秽的言语。让我们这一天过得胜的生活。给我们一场丰盛的建议，那就是你在我们中间，你要讲话，你要教训我们。你是天生全卷书，即将要快讲完。天父啊，在这一卷书上给我们看见，主啊，这一卷书虽然不提你一个程度，这唯独在这整本圣经当中，第四天这卷书没有一个神字。可是主啊，你在暗中的保守我们，天父啊，也给我们坚定了信心。我们虽然现在看不见你，摸不着你，但是主啊，我们所行的，你也却在暗中保守我们。无论我们在哪里，都有你的同在。无论我们何境遇，在何地方，主啊，都有你的看顾和保守。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心。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小孩子遇到的有限，不是这场道，让弟兄姊妹听得明白。记得清，让我们今后走道路，走前面的道路，应该怎样紧跟随我的左手。今天小孩子也向你祷告，奉
主
请把圣经书打开，旧约耶稣，你是耶稣啊，你是耶稣第七章，快讲完了吗？你是耶稣第七章。在没有讲到之前，我先把这个按照以斯拉、尼基米、以斯帖这三卷书，在圣经上是以斯拉在前面，然后呢是尼基米，后面呢是以斯帖。按照历史的次序是应该以斯帖在前面，因为以斯拉和尼基米这件事情发生是在以斯帖的后头。以斯帖那时候就已经在朝廷上做王后三十年了，知道吗？所以由于那个尼基米和以斯拉回去见圣城见圣殿，乃是因为朝廷上有王后有以斯帖，所以他们才神就把以斯帖安排到王后之后，才有以斯拉和尼基米这件事。他们回去见圣殿，王那么大的职责都是神的工作，所以呢，在以后三十年才有以斯拉和尼基米，他们道路横通，是吧？道路横通，虽然是道路横通，也有仇敌在阻挡，但是终于没有阻挡住他们建城墙，建这个。前天那个陈明艳讲的时候，我深受感动，所以我回家我也查资料，但是我的资料不是他那个资料，所以他把这十个门讲的那么清楚。是吧？这十个门很主要，今天也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教会，我们也有这十个门，我们也有这十个门啊，所以我们要按照门去堵破口。但是据我看，现在我们教会很福音，是吧？大家也承认福音啊，神建立的这个教会，这些教会和神的经历啊，我们远入心灵的弟兄姊妹都起来了。这就是神在祝福我们教会，所以我们不要骄傲，我们不要骄傲，你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本分，按照神给的恩赐站好自己的本位。所以我们一定啊要努力做工，在这幕后的时代里，各样事情都在发生，然后几乎是我们老信徒哈，这里边新信的没有一个出去的说职位。可能是财产呀，我相信他今年一定很快会长进，因为这个教子，他这个领受的能很快啊。但愿着他能起来啊，好好的学能起来，为我们教会献上，这都是神的带领，是吧？神的带领，用来就有知识的人，加上他知识，再加上属灵的知识，加上主要的，他心里在一追求的时候，我看神能给他， 所以说希望他能努力去追求或追求这个道，在幕后的时代他实在有福了，他实在有福了，他来到主面前。我也看郭弟兄的脸色也不一样啊，妹妹来到面前了，又挑起了他的这个灵火也来了，知道不？这是他祷告说的，本来这奶同袍是亲妹妹，这回呢亲上加亲了，在地上是一家人，在天国是一家人了。所以说他妹妹是不是还能带着他家人，还能带着他别的教师？真的，这都是我们神安排的。所以我们这位神就这么奇妙，他所安排就是这么奇妙。通过以正天书，你看着神的奇妙没？在这件书上一个字没有神，但是呢，神在工作，暗中工作。他安排那个事情，要按事情来说，这叫什么凑巧？按照我们灵里面的是神安排，所以我们不能白给，得记住，得记住这件书啊！这件书的意义非常的深。大家把正天书打开第七章，从这七章一共就十节啊，全部念完。打开没有？我们一起念。王
代
到
哈曼来补王后以斯帖的怨仪，这第二次在酒席宴前，王又问以斯帖说：“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什么？我必赐给你。你求什么？就是我愿意做，也必为你成就。”王后以斯帖回答说：“我若在王面前蒙恩，王若以为美，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，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，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，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，我为若被卖为奴为婢，我也闭口不言。但王的水质一夜万不能补足。”然而只有王问王后以斯帖说：“上面提议如此行的是谁呢？这人在哪里呢？”以斯帖说：“仇人敌人就是个恶人哈曼，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是女魔。”王便大怒，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。哈曼见王定意要抓罪于他，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。王和女人回到酒席之处，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手套的大上。王说：“你竟敢在国内，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？”这话一出王口，人就蒙了哈曼的脸。事后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伯拿说：“哈曼没拿救王有功的墨西改做了五丈高的木匠，现今立在哈曼家里。”王说：“把哈曼挂在旗上。”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墨西改所预备的木架上。王的愤怒这才止息。
好，
念完了，我还就能明白了这件事了，是不是？就应该明白了啊。上一章我讲的是这个，莫迪改和亚哈水手王和哈曼，他们这个一夜间谁都没睡觉，是不是？他们哈曼一夜没睡觉，他是表示莫迪改救他有功。直到现在没有给莫迪改赏赐，他觉得亏欠莫迪改，睡不着觉，怎么办？给莫迪改什么赏赐？王在这一夜也没睡觉，这是他为莫迪改赏赐的没睡觉。那么哈曼呢？他的没睡觉是什么呢？是把木架做成了，进一宿盼到天亮，快快的第二天我好到朝廷上。我好求王快快把莫迪改把我的仇人快快把他挂在木架上，这是他要求莫迪改死的一夜，是吧？死的一夜。那么莫迪改呢？莫迪改的这一夜，莫迪改的这一夜，他是什么？他是披麻蒙灰滚在灰中痛哭流涕，为整个犹大族要灭亡 王怎么样能够在以色列身上是吧能够得蒙拯救，这三个人的一页各有不同，也可以说是最黑暗的一页，也是黑暗当权的一页。然而在第二天可下盼亮天了，所以说哈曼赶紧上朝，说赶紧上朝见王。那么王一看见是莫迪改来，正好说正好，我就端他就问，看看我看见那个人在门口那是谁？一看哈曼，说哈曼叫他进来，因为哈曼在王面前也是一个得意的大臣，对不？所以说王就问他，你说王最喜悦尊贵的人应该给他什么赏赐？你说他其实哈曼开口见王，开口要求快把莫迪改这个挂在木头架上，可是呢王比他呢更亲切，给莫迪改赏赐更亲切，所以王先开了口，抢先了一步，看一看差多大赏赐啊，看多大赏赐。所以哈曼就问他，那么哈曼真的不知死的说就装什么，说把王的朝服给他穿上，把王的御马给他骑上，让他上街去游街示众，还得宣告，还得说这是王最喜悦尊贵的人。那么他为什么说这话？他认为他是有哈曼在王的面前是最得意的，是最尊贵的，因为也确实是这样，在书里也表明了哈曼在王面前是第一个大臣，谁看他都得跪拜他，你说他能不是喜王喜悦的吗？他就以为是他自己，是吧？以为自己，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？人的贪心，人的不知死，是吧？不知道自己，不知道死路，是吧？所以说他不知道王的心，所以他就要有这么大的尊贵，穿朝服，骑御马，上街示众，游街，他得叫示众都得知道我是王最喜悦尊贵的人。那么适得其反。自得其反，结果怎么样啊？他跟王一说，那王一说，那你把这朝服拿来，给莫迪改穿上，是吧？马给那个莫迪改骑上，是吧？一刹那时间，哈曼变成了牵马童，对不对？他给牵马，他得有一个大臣给牵马，所以迎接之众，这是黑暗的一页，是黑暗的一页。那么今天我要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早晨和晌午。题目啊，是早晨和晌午。那么早晨我说完了啊，我说完了早晨。早晨哈曼是吧？说的话都应验在莫迪改身上。那么我上一堂课忘了一句话，就是什么呢？当莫迪改去上街示众的时候，穿上朝服，带上那个骑上御马的时候，他回来，在圣经上有啊，他回来之后怎么样？他又回到他那个朝门去看门去了，他又去上面帮门去。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你说莫迪改他这个墨守成规，他这么虔诚，要是我呀，我可就了不得了。这回呀，我穿朝服，我骑御马了，我可报仇的日子我可来到，起码得蹦八个高的，对不对？谁都是啊，这家大三个了。可是莫迪改仍然虔诚，他又回到他本位去，那个本位去工作。这就给我们一个看见呐，给我们看见什么？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也要预备一个什么？能上能下，能上能下。今天假如说死一年是点早，后天就是过继续，再过年又变了一个人，那么死一年应该怎么样？先成下来，我做不做这个投缘工作，谁做都是神的旨意，要顺服下来。那么今天我们同工也是如此，假如我是讲道人，那么现在就不用我了，我年龄大了，或者是我有其他问题了，给我拿下来，我丝毫不能有一个报复的心，是不是？不能是这样对，这才是真正是神的仆人，是吧？各尽本位。我们别以为说我现在今天我现在就当上这自己头羊了，我就叫耀武扬威的，这绝对不行。莫迪改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那就是说你看人家穿上袍服了，是吧？人家骑上御马了，那就不应该再回到你门去绑着去了，那就得给我位置了。我是王最喜悦尊贵的人，而且哈曼又是一下子变成牵马童，那么作为莫迪改来讲，他这个眼神对这个哈曼人是什么样眼神呢？报仇的眼神就出来，是不是？ 可是莫迪改丝毫没有，丝毫没有。这也给我们看见，莫迪改不存在嫉妒纷争，不存在嫉妒纷争，一切他都等候神，说等候神。我以为他得脸了，这回做了王的尊贵人了，那行，我在王面前我得求哈曼，是吧？你怎么样给我处置？他丝毫没有这个动作，给我们看见虚心的人，是吧？神赐恩给虚心的人，是吧？谦卑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，无论你是能做什么，你有多大的能力，没有你骄傲的理由，这样神才赐福，说神才赐福你的教会，是吧？那今天我们教会，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，我看见了，是吧？我看见我们教会现在确实很和谐，因为什么？我们合而为一，是吧？我们传道人呐、啊，我们同工啊，真的投缘呐，我们真的不合而为一，是吧？我们不能说谁也没有缺点，我们有都有缺点，投缘也有缺点，我们传道人也有缺点，同工都有缺点，但是我们不是那么斤斤计较，我们应验现在祷告。该工作工作，该如何如何，我说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这才是真正基督徒，也是真正神赐福的教会，是吧？也是真的。我现在哈，我真的我祷告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这就是你真正的教会，我找到了真正的教会，没有嫉妒纷争，不争权夺利，是吧？不小看人，不看你高眼睛斜眼你，高眼睛另眼瞅瞅他，没有，我们现在教会不存在这个。我们现在很合一，所以你合一，教会才能祝福你，谦卑神才能赐福你，明白吗？所以莫迪改给我们立了好大的榜样啊！第一个，他能够为众民代求披麻蒙灰；第二个，他能那么虔诚；第三个，他遵守神的诫命。我是硬磕死我不拜，我不拜那个像。正是我们幕后教会应该遇到的问题。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回想回想莫迪改怎样给我们立了榜样。而且以斯帖，你再看以斯帖，死就死了吧，是吧？你们给我进食祷告，我就伟烈将王，王将我死我就死。他为了救整个民族，死就死了吧。这句话永远应该记在我们心里头。当我们幕后的时候，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不要怕。你看这么大的事儿，对不对？神都保守了，保守了整个犹大民族不死。今天我们个人的小事能算得什么呢？是不是？我们有神还怕什么呢？所以我们不要束手束脚，只要相信就够了，是吧？今天我们站在这个真理的教会上，有神的保守，我们什么都不害怕。这件书给我们树立了什么？树立了坚定的信心。我们幕后的时候不知道遇见什么事儿，但是再大的事儿，我看也不是一件犹大民族全死的事儿，对不对？只不过说我们在某些情况，我们受点逼迫，逼迫就逼迫吧，受逼迫的人就有福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应该树立这个基础。所以这件书《以斯帖》和《莫迪改》给我们属灵的看见，属灵的看见啊！我们不论人心灵眼睛，你就看看这两件书，你就看看这件书，是吧？看看这件书。那么。这个扫我们一看哈，以斯帖第二次又摆宴席，又摆宴席，还要请哈曼，因为哈曼头一天晚上把木家做成了，第一次的宴席过去了，第二次是吧，以斯帖又要请，那么哈曼不认为他是结局到了，而是因为他抬举他，我就王后不抬，不单是王抬举我，王后也那么抬举我。他是摆设宴席，不让任何人参加，只有我和王参加。他很得意，是很得意的，但并不知道他自己所做的是灭人的一个奸臣，有灭人民族的奸臣。所以这又参加第二次。第二次王游贺以斯帖说：“你要什么？”就问王后你要什么，就是果的一半我也给你，你看看、这个王第三次和以斯帖说的话，说王后啊，你求什么，你要什么，是吧？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我的一半我都给你，是吧？这是多大的应许，是吧？多大的应许。但是你要记住，这并不是这个王说的话，乃是神借着他说的话。所以王后说什么了？王后求什么？王后说：“我有所求，我有所想，是吧？ 王若我要在王的面前，我要蒙恩的话，他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自己的生命，是吧？你赐给我自己的生命，是吧？你赐给我，而且呢，我还要全民族的生命。你要知道这里有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王后，以色列王后，她进了皇宫以后，做了王后，莫迪改告诉她一句话，大家记住没记住？不让她说出她是犹大民族的，对不对？不让她说，不让她露她的身份。如果露了身份，那就不行，她王就不能要犹大人，这个做他的王后，所以莫迪改就是有这样聪明和智慧，说你不能把你自己的身份露出来，别说你是犹大民族，为什么？因为犹大民族在他们的国家是一个奴隶，是吧？是奴隶啊，奴隶怎么还能想当王后呢？所以说这是莫迪改的聪明和智慧。那么从那天才知道他是犹大的，王才知道他是犹大的。他说我要我的生命，是吧？我要救我的民族，是他说了吧？他说的，我要我的生命，我要我的这个民族。那么你想啊，你想，这个王后这么样求，你说王怎么能不给他？作为一个妻子来讲，在丈夫面前求，我就思想这句话，我就想哈，我说以色列一定能在王面前那个态度、那个表情，他一定为全民族，他是付出一切的代价。而且他得是痛哭流涕的呼求王，因为什么？那个真的那种情景，就叫人受不了的。所以说王痛哭，王就一听，王说，所以王痛心的时候，他能不答应他吗？一个妻子在王面前求我，你给我性命，说。你给我全民族的性命，你想一想，作为丈夫来讲，别说官场上，别说是皇上，就说丈夫妻子在丈夫面前求情，丈夫能不给吗？所以说，当他一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说我被卖了，我被卖了，我的全民族也被卖了，是吧？你别说那句话多要紧呢、啊。他说我们被卖了也行，我们被做奴隶也行，我们给人家打工干活弄都行，受多大苦都行的意思。那是怎么把我们卖了，要灭我们，要杀我们。所以王一听说了，就说谁呀、啊、他说谁这么胆大呀，啊，敢做这样事儿啊。那么以色列怎么说的？以色列说的仇人敌人就是那个哈曼，哈曼当时在眼前，对不？一针见血地提出来哈曼，那么哈曼当时害怕不？马上就给跪下来，一看糟了，一切的计划全破产了，是吧？他曾想，王后请他吃饭一定是美酒美宴，是吧？还不知道得到多大的，可是他心里头已经垂头丧气了。那么他侍奉完了以后，他回家，是不是他回家了？他回家他是垂头丧气回家。他说的牵马童，他回家了，他一说完了，说现在莫迪改上朝了，穿上朝服，骑上御马了。他把这情况回家和他妻子和他朋友一说，那么他妻子明白了，因为亚玛利人他们都明白，是世世代代和以色列人是有仇的，所以这个他的妻子就说了嘛，说他说如果莫迪改是犹大人的话，那你就肯定败落了。因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能这么狠切地说呢？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神统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这一切的事，显得这些神迹，他们心里头都知道。所以他是神的儿女，那没好，你肯定败落了。所以说这个木架恐怕他也是不能上了。所以正垂头丧气的时候，这个哈曼这个王的这个太监，是吧？去请他去赴王后里见人。他这个时候他不能不去呀、啊，他不能不去。但是他去的时候，在那桌子坐着的时候，还没有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的心想的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呢？说啊，我高兴媳妇还小美吗？啊，这一次莫迪改上朝廷，上朝廷了，他穿上朝服请你妈了，那我还是我。我想啊，那我和他俩对立还有条件，是吧？我也是王所接的人，他是不是还这么妄想呢？是不是还在做美梦呢？结果怎么样？到了赴了宴席，绝对不是这样，事情变了，事情变了。 是不是今晚就变了，本末倒置了，这回让他们讲了。所以王说，谁敢动大碗是吧，敢灭刘大主，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个蛤蟆，一身见解就停出来之后怎么样，王大怒起来就往御花园去了。往御花园去干什么呢？他就是要思量一下他所用的这个哈曼，我怎么用了这么一个奸臣，我想法怎么处理这个案子，这是一个挺难解的案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哈曼做皇上，他还有一个那个马代族呢，咱们两家两个民族做这个宝座呀。你说这个事儿啊，我听了哈曼的话，戒指也摘给他了，全民也给他了，按照各个省也贴出去预告了，是吧，哪天哪天要灭犹太人。现在结果皇上命令自己昏了，当时昏了，不应该答应哈曼这个害人的事儿，所以他说怎么办，就按着推理，他给他一个思考的机会。但是没成想在这个时候哈曼认识到这一点了，坏了，这个事儿完全暴露了，恐怕自己性命都不能存在了。趁着王上御园的这个上御花园的这个空子，他就连上就跪下来商量以色列，说求王王后可这个这个饶恕是吧，开恩，可怜我，甚至于我可以完全把我的计划可以完全和王后说，是我不对，我想不在，我不该这样做，你饶恕我，怎么怎么地的求情。求情的时候是在王后他坐的那个椅子后背那个榻子，他扶着那个榻就伤着王后。那么这个时候王后回来怎么，这个王回来怎么样，一看哈曼正好在王后的这个椅子后边的榻上把着这个榻，那就不行，知道不，不管你这个大臣在王的面前你怎么样得尊贵，你随便在王后身边扶他的那个床榻和椅榻，那是绝对不行的，知道。所以王正是怒上加怒啊，主啊，我真的，我怎么，我主啊，你真好，你灭你灭敌人就是这么灭，是吧？这都是一切都是主的安排呀，知道不？所以回来王一看着他是大怒啊，谁敢扎王后的边，你这胆子该有多大？所以这时候就是神在做，就是神在做。所以他就说，你大胆，你敢在王后的面前。怎么样？你就扶他的床，这个一榻，那还了得吗？哎，他身边的左右侍奉的这个太监也机灵，他们也聪明，一下子就把他脑袋就给蒙上了，蒙上了，就被他整到外头去。这就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第一个，他不配赴这个宴席，这是王后的宴席；第二个，说明他是死刑，你来的就是送死。所以他那个奸，他那个那些个太监那么机灵，两下蒙头把他整出去了，是吧？怎么求王救命，关我死。正好一个太监去请哈曼，让哈曼服，去请哈曼赴王后宴席的时候，这个太监还看见那院里头立个五尺高的一个木头架，所以他就知道是给莫迪改预备。其实朝廷都知道这些事儿，知道哈曼和莫迪改死离。所以趁这个机会，太监也说了一句嘴，他说的，我还看见哈曼他们院里还有个五尺丈高五丈高的那个木架呢，就是给救王命的莫迪改预备。你看这句话说的多有劲啊，要不说嘛，会说话说一句，不会说话说十句啊，白是废话。他这一句话就提醒了王处理他的结果。王啊，正在想我怎么处理这个案子，这边是王后，那边是我喜悦的，是吧，是哈曼，是吧，除了他没有别的，除了王就是哈曼。你说这个怎么办？此时此刻这个场面，这个宴席场面，那就不叫宴席了，那叫什么？临时的法庭，临时的法庭。那么亚哈举鲁王就成了审判官，原告就是以色列，被告是哈曼，是吧？此时此时，这个宴席就变成了法院的审判厅和审判厅。所以原告就是以色列，因为原告为什么要摆宴席啊？对不对？他肯定是原告。我摆宴席的目的就是我要自己的性命，我要全民的性命，这是他的原告，对不对？ 所以蛤蟆输了，这一回输了。那么也奇怪，你看哈、啊、也奇怪。那么你看着王第一章的时候，亚哈随鲁王摆设宴席，那个宴席说是庆功宴席。那么他废了瓦斯提的时候怎么废呢？就叫瓦斯提上朝呢，就显示一把我的王后这么好看。那么王后违令和坚决不来的时候，亚哈随鲁王没有自己的权利怎样的处理瓦斯提，他手下是不是有七个大臣？和这七个大臣商量，说我该怎样办理这瓦斯提？他违背我的命令，我叫他来就来。那么那个大臣说：“你们是不是？”咱我讲过哈，这七个大臣中间就有一个说，必须得废掉他，不废掉的话，以后我们男的都没法站脚了，是吧？这女人都不听话了。那么还有七个大臣商量，那你看奇怪，我这件书上第九页第九章，就第七章这件书上，那么正好哈曼这个太监说，哈曼家还有五丈高的木匠给以色列预备的，那你说这个时候他连上说了。把那个哈曼挂在木匠上，他这会儿他咋不去找那七个大臣呢？他咋不去跟那七个大臣商量呢？啊，为什么？这里边你看这里边有个奥秘没有？他什么时候都得去找那七个大臣，那七个大臣代表两个民族的大臣，是他们两个民族来掌管这个国家。那不这此时此刻他怎么不去找那个大臣呢？怎么不去商量呢？连上就说给他挂个木匠上，这什么意思？神的意思。不用商量，应该得的报应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梁相不是说把哈曼挂在木架上，这里头给我们看见人的不知足啊。哈曼就是亚哈随鲁王，后悔的是什么？我怎么用了这么一个奸臣？差一点没把犹大整个民族给灭了。他也知道犹大民族是神的儿女，所以说王就知道。还敢杀神的儿女吗？亚哈随鲁王不是不知道这些事儿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亚哈随鲁王是何等的后悔听见那奸臣的话。这里头给我们看见是什么？我们今天的教会，我们今天的教会，作为我们头前的人，我们也不能轻易听母母人的话，要听，要分析，要分析啊，要分析内容。所以说，不要做亚哈随鲁王。亚哈随鲁王，他只要谁心里头得意的人，说什么都好使。结果犯了这个大错而特错的事，差一点没把整个犹大民族给灭了，灭了干净，剩一个都不带剩的，是一个都不带剩的。所以这件这第七章很好解释，那就是说哈曼他这个奸臣，他所用的诡计，给莫迪改做的这个木匠，结果把自己挂上了。把自己挂上，这是什么？害人如害己啊，是不是？害人如害己。那么，就是说给人一个什么？给人一个感觉什么？不知足。本来亚哈随鲁王很重看他，很重用他，让他，亚哈随鲁王用他的目的，就是要拯救国家，拯救人民。因为亚哈随鲁王从前老打败仗。所以找了一个手下最得意的，我最亲近的，怎么样来治理国家？然而，哈曼得了权柄之后，在一个小小的莫迪改身上栽了这么大一跤。过去有一句俗语话说什么？土了汉子半斗人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要轻看人，轻看人，你当你轻看他的时候，神都知道，他最能高人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高眼看人。不要低眼看人，不要抬举人，也不要贬低人，知道不？所以哈曼正因为得了权，让他的权是治理国家，然而他利用权来官报私仇，说官报私仇。那么现在哈，我们国家也是如此啊，是吧？我们国家也是如此，有多少有权柄的人，他也就官报私仇了。那么最初的结局都像哈曼，都像哈曼。所以我们人给我们看的说一个粗俗的话，不说神的话，就说一句普通的话，害人如害己，自己挖井自己掉在井里头，自己掘坑自己掉在坑里头。就说人千万别学坏。所以嫉妒人，我说了，嫉妒人就是杀人， 杀人罪。好，他万要不是嫉妒我就来，他能产生杀人这个念吗？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信徒，我们的心里借着这场道，我们思想一下，我的心里有没有记恨人的思考，有没有？无论你是家里人，你是外面的人，你恨谁，你都得要死。我跟你讲啊，今天就新来的，我想很感动他的心里头，他没有这个感觉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今天老弟这种应该都有这个感觉。我有，我给你做一个见证啊，我这人料事还不怕丑，我的嫉妒心特别强。我前三年我跟我大儿啊干了一仗，这干了一仗三年不出气，我临走的时候在家，我老头死了20多天，我上他家去，他好心叫我上他家住几天去，结果用了点钱财的事儿哈，他就跟我俩就吵起来。我当时也没搂住火，我就跟他干起来。当时我也是被撒旦魔鬼攻击了啊，我简直我那眼睛都红了，跟他干，大干了一场仗。这一场仗干完了，我走，我说我从今以后，我说我坚决不登你家门。我说你就放心，我要万岁，我不在登你门里。这句话说多绝呀！作为一个我信我这个信徒，我怎么能说出这句话呢？我心里很难过。结果三年我喝得不吐气，天天上礼拜六号，我礼拜六天天祷告，他有病了，心脏病挺严重。其实我头一礼拜我就听说了，他们也不告诉我，忙我姑娘后人告诉我了，告诉我一个礼拜，我说我不去，我不看他，他都不来看我，你看他过年也不来。哎呀，我心里说真的，我也不是相信你，我都没有路了。我说我儿子能这么恨我，我说我也恨他，你怎么就不知道恨人的罪是什么罪呢？哈，我就这三年你缓过来了，所以他这回有病，我一个礼拜我也憋，我也不去。神不让我睡觉啊！我不和你们说呀，我上一场道我都前讲，我忽忽悠悠的，血糖也高。我就在这上我就犯罪了，我一宿一宿然后睡觉，我管醒他，我还没醒他到这个地方呢。我说我没说什么错话呀，我也没办什么错事啊，我就找了我主啊，我怎么了？老不叫我睡觉啊？完了，哎，第二天了睡觉，起来了，真的可不爱起来了，困呀，第二天我才睡觉。哎呀，后来我就想起来了，我主啊，是不是因为我不下大宝座呀，我自己做完了。我和我儿子三年了不通气啊，我儿子心脏病挺严重，我怎么就来去看他？我说他挺严重，还打120上三医院了，也没告诉我，那媳妇也不告诉我。我说主啊，我别端架子了吧，我说我得去看他，一根针他说我上没得病呢。我说我老恨他，我说恨他什么时候不能，我说我不恨他了，我说一点不恨他，我还老给他祷告。哎呀，要是我有一句给我一句话，不恨你怎么不去呢？你这句话就来了心里了。哎呀，我说主啊，我错了。去吧，今天早我就正好礼拜六天祷告，他就上去跟去祷告会，我就跟水员请假，我说我不去了。我下决心了，祷告主啊，你就给我这个脸吧，我不要我自己的脸了，我把脸给你了。我说我就挺着头皮我去吧。挺头皮去啊，我就和我姑娘打电话，我说你去不？我姑娘去呗，我姑娘笑了，你终于能去了。我说别说了，我说那你要去你就跟我俩去吧。哎呀，我现在这个最好说的话，这个脸不好，这台阶不好下呀。那我是个老的，干啥呀看你？可是人家有病啊，你咋还不去看？你端的什么架子？老的少的，你说？哎呀，这就说明咱们父母有嫉妒心，我也有嫉妒心。嘴说不恨，不恨你怎么不去？这句话就来了，去吧。我姑娘怕我走不动，打车去了。进了一敲门，然后我大爷说谁呀、啊？我也没吱声。完，我姑娘说了，你妈来了。现在开开门了，她来看着我了，她的眼泪汪汪的，我也眼泪汪汪的，三年没见面。病了了你，我说你怎么的了？我说有病了，有什么病啊？心脏病。我当时我也哭了，他说我差点没看不着你，我心里都想，我
说那你怎么不给我信呢？你还恨我呢？我当时我也不知道咋的，我就虚脱了。我就问你，完了我先给他俩钱吧，我拿出一百块钱给他，说实也没要，我要你钱干啥呀？不要，你来了就行了。我那心啊，一直受刀扎的难受，受驼背呀，真的差点没看着我。我一睁眼，他的心脏病那么严重，所以这个局面打开了啊。儿媳妇也三年没见面，你看儿媳妇顾东，她也不来。你说，哎呀，我这心寻思，媳妇没在家，完了你就打电话，正好媳妇呢跟他妈，他妈得脑血栓了，完了正好呢，他也带他妈过来了，给他妈一百块钱。哎呀，当时见面啊，挺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。完了，我给媳妇五百块钱，媳妇说啥也没要，要你钱干啥？你俩钱还不够花，咱也帮不了你什么。我心呐，我说你终于说出点心里的话，我也不求你们，你也不求我，可是我看你们不看不着你们，你们就记住我。其实记住这事儿是怨我吗？不是怨你们吗？我还老以为不怨我，所以说就记住心，记住心。所以这情面挺不好打开，知道不？我这一辈子哈，我就是一个刚强人，我记住人记不住最狠的，但是我现在我又是个传道人。你说我又是个老基督徒，你说你对你自己儿子你不饶恕，那别人得罪你，你能饶恕别人吗？所以我就，哎呀，哭一气，在那吃点饭，不想吃饭，没人叫咱吃点饭回来。结果啊，我就哭，我说神呐、啊，这个局面终于被你给我打开了，是你带领我去的。回家都躺炕上了，就呼呼就睡着了。这一下那个晚上八点呢，可把这个第九宿觉我找回来了。我说主啊，你真好，是你把我真的是你救了我。你说我自己的孩子，你说我这么恨他干啥玩意儿？老朱拿你这个妈老大自己，你说你怎么不下大宝多呢？你说我在俺家，我就是不下大宝多，我就因为我是个老的，我就因为你们是怎么的，我多少都是说上句。说实在的，他们都怕我。俺家老老少少，我六个儿媳妇，前我后我六个儿媳妇，没有一个在我面前不怕我的。主啊，我真的我是神呐、啊，我就是没下大宝座。你说不跟你怕我干啥玩意儿呢？我说神呐、啊，我下大宝座，我再也不坐宝座。我说你坐吧，不宝座让给你了。所以我在家里也没下大宝座。我今天跟你说实在的，我不配做个讲道的，真的。咱要细说起来家人的事儿哈，我正不配做讲道人。你说什么事儿，我都要想着讲。我在外面也是如此，所以我屡次找管教，就是在这，就是不下大宝座。你说我如果再细说下去，我和哈曼的下场不是一样的吗？自找死吗？你说我在这记住，我能上天堂吗？你说我能进神的国吗？你说到那去了，你说回去。你说你大儿哥好的，完再回来，那怎么整啊？你说呀、啊？所以说，我们借不起的徒弟，是从今天开始，我和你们交心讲道，我不好，我知道我不好。你看我在外头，我和你们，你们都挺尊重我，我也挺尊重。但是我在家里头，我不让过，知道不？我在家里是做王做主的人，我这个上宝座始终是我坐的，我没下来。所以从那以后，我心里回来，我好痛苦了。我主啊，都是我不好，孩子再不好，他是年轻人，我是相信你，我在儿子没得病，他明白什么叫嫉妒吗？我说我明知道，这叫明知故犯的罪，主不饶恕我，所以我七天没睡觉，直到我见了他的面，把这个格局打开之后，我现在睡觉躺上就睡着，你说奇妙不奇妙？神管我不管呐、啊？什么管我也是怎样管你，我给你个警戒，所以现在求你们，你们心里头还有没有嫉妒心？别像哈曼那样一急死的，知道不？所以把每个人的嫉妒心打开，无论是家里人是外头人，是老婆子儿子媳妇，我们都把他隔阂打开。像你说，保罗说的说，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情愿吃亏，尽管我们吃多大亏，神给我们补偿就够了。所以感谢神，今天这场就是阿门。